第十二集。
燕儿忙去里间拿了琵琶与笔墨纸砚出来，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挑平日唱的最好的曲儿给柳三变唱将起来。歌声琴声刚落，柳三变的词也恰恰填好，他把词稿递给燕儿。燕儿姑娘，这阙两同心全当今日的茶资吧。燕儿喜极，忙上前接过词稿，细细读了几遍，便调弦唱道：嫩脸羞额，淡云清扫，最爱学宫体梳妆，偏能做文人谈笑。起言前，舞燕歌云，别有清妙。茶馆里的茶客正听得心神俱醉，街上却当当地响起了锣声。柳三变闻声向门外望去，只见一对衙役鸣锣开道，以额冠薄带的中年人坐在高头大马上，神色自若。茶馆中有人说：瞧瞧，咱杭州城的太守多威风啊！柳三变只觉得这马上之人似在哪儿见过一般，只想不起是谁。听座中有人说：咱们这孙河太守可不简单呐，相传是当年荆门三凤中的老大，老二叫孙瑾，老三叫孙佑，可是书香世家，人称一门三凤。另人接道：听说孙大人年轻时与朝中大臣丁卫丁大人齐名，人称孙丁，他二人又同时参加科举考试，孙大人考了第一名，而丁卫考了第四名。听说丁卫不太服气，殿试时问太宗皇帝为什么他排第四而孙和排第一，你道太宗皇帝如何回答？众人都催他快说，别卖关子。那人一本正经地说：当时太宗皇帝笑了，按顺序排列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，你既姓丁，录你为第四名，也算适得其所，又有何好争论埋怨的？他身边的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：瞧你这样，好像你亲自在太宗皇帝跟前听见一般。大家轰然大笑。茶客都把那人说的话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，唯独柳三变没有。他知道这是真的，这位大他二十多岁的杭州太守正是他幼年时的同窗孙和。他清楚地记得七岁时随父亲在任上，便与孙和一起在王宇称老师门下游学，并结为了忘年之交。真宗咸平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002年，叔叔柳红与孙和的二弟孙瑾一同赴京赶考，又一同进士及第，同年好友又是同榜进士，两家关系更为密切。柳三变辞别燕儿姑娘出来，更加的闷闷不乐，心想昔日的同窗如今是杭州府的太守，自己则是一介布衣，混迹于酒馆歌楼，自负才高八斗，却靠填词谱曲度日，岂不羞愧得慌。低头走来，不觉已到楚楚的住处，闷声不响地钻进房中，倒在床上。楚楚奇道：七郎今日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上前便伸手来摸他的额头，柳三便拉过他的手捂在胸前：楚楚，我没病。
那你为何郁郁寡欢的？想家了？
想你那个云桑了？
楚楚寒酸笑道：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太守孙和了。
那又怎么样？孙和是杭州城最大的官，哪个不知谁人不晓。
楚楚撇撇嘴：
不以为然，就是倒在了柳三变的身上，与他并排躺着。你哪里知道，这孙和原本是我幼年时的同窗。
那孙和怕有四五十岁了，你才二十出头，你两人怎么会是同窗？可见你在扯谎骗我好玩呢。
楚楚咯咯地笑道，我七岁时，他那时二十出头，跟我同在父亲的好友王宇称门下游学。我十五岁时，他的弟弟孙锦跟我叔叔柳红是同榜进士，两家交好，也算得上是世交了。楚楚一下坐起来，正色道，原来你家跟太守大人有如此深厚的渊源，而你却不知利用，可见你的迂腐。
他伸手拉柳三便坐起来，七郎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挤那座科举的独木桥才能做官的。你有如此卓越的才华，若是在官场上有人提携，你同样能施展你胸中的旷世奇才。现有如此难得的机遇，你何不去找孙和与他交往？谁能担保他日后不会提携于你？
柳三便一语道，家父已经过世，叔叔放官外省，我原本是要去东京复考的，却游历在此地，而且身无分文，又有何面目去见昔日的同窗好友？
不然七郎错也，太守大人既与你家是世交，定不会以平常眼光来看你。
楚楚是杭州城的头牌歌女，什么样的起言她没有去过，什么样的官她没有见过。只见她秋波一转，嫣然笑道，
七郎，以楚楚愚见，你去拜访孙和，若是送金送银倒俗了，
也犹如你们两家书香门第的清明。据我所知，孙大人是极喜诗词歌赋的，你何不用心填首极好的词作为见面礼，又斯文又风雅。
柳三便听了一下子跳将起来，搂着楚楚在房中连转几圈，又在他柔嫩的脸颊上猛亲一口，大笑道，楚楚楚楚，你真乃我柳七的知己也。
这夜柳三便不跟楚楚缠绵，在灯下磨墨铺纸，认真构思，反复琢磨，一反平日迷离的词风，以磅礴的气势填了首《望海潮》。翌日他换上那件非常钟爱的白色狐绸长衫，怀揣着这首自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《望海潮》，施施然来到孙和的门前。岂料孙和的门丁从眼角的余光里见柳三便一袭白布长衫，头发只用带子挽了个髻，一个潇洒如玉树临风的风流才子，硬是被这奴才看成了浪荡的穷酸。门丁连眼皮都懒得抬，
孙大人此时正忙呢，无暇会客。
说罢一甩袖子背朝柳七，无奈柳三便只好通报了自己是柳姨的儿子，柳红的侄子，与孙大人是忘年之交。
呸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我家老爷岂有你这等不依白丁的朋友？
那奴才一口浓痰差点沾上柳三便的衣衫。
这蠢材不知道我柳三变倒也罢了，居然连柳姨柳红都没有听说过，真是狗眼看人低。
柳三变在心里愤愤地骂着，样样离去。楚楚见他高兴而去，沮丧而归，便知道他连孙和的门都没进，并不问这问那，只是温语劝慰。两人正在房中缠绵，忽听得楚楚的侍女春红在门外轻唤小姐，说有人送帖子来了。楚楚忙整衣出来，那人恭敬地递上帖子说，
楚楚姑娘，
这是我家老爷给姑娘的请柬。
你家老爷是谁？楚楚接过帖子并不忙打开，含笑而问。
是杭州府太守孙和孙大人。
哦，
楚楚心里一喜，后天是中秋佳节，我家老爷要在家中大摆筵席，宴请幕僚属下及杭州城的名人士子，因此特邀请城里的十几位头牌歌女名伶助兴，届时望姑娘务必拨冗赴宴。
柳三便在房中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却是一片茫然。
楚楚进来把请柬往他眼前一晃，笑吟吟地说，七郎，你看机会来了。
机会？莫不是你能把我夹带进孙府？
柳三便更见闷闷不乐，楚楚伸出嫩如葱管一般的手指点着他的脑门，
看你平日里填词吟诗聪明绝顶的样子，原来竟是个榆木疙瘩。
柳三便犹自不解地看着他。
中秋佳节，太守大人请我们这些人去府上，自然是为了给他的宾客歌舞助兴。若是我唱一曲七郎的《望海潮》呢？
柳三便睁大了惊喜的眼睛，楚楚却扭过身去，
只怕七郎的词入不了太守大人的耳。
快快快，楚楚，我的好姐姐，快快拿琴拿箫，咱先操练起来。
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
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
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重湖叠眼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
羌管弄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
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
一日图江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柳永《望海潮》。
杭州在北宋时期就是钱塘，素有钱塘自古繁华之说，亭园楼阁塔寺泉或如晶莹的珍珠洒落于山水之间，或珠帘玉带，烟柳画桥，或万千姿态蔚然奇观，或山清水秀，风情万种。难怪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里赞叹，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
黄昏，楚楚被孙府来叫接走，柳三便在楚楚的房里倍感无聊，也更加孤独落寞。他想象着孙府的府邸是如何的灯火辉煌，高朋满座，而自己则远离亲人，在这遥远的异乡对月长叹。
柳三便没有想错，孙和的府中确实是高朋满座，衣香丽影，笑语喧哗。今夜的盛筵就设在孙府的后花园中，花园的树上、假山之上都搁置有特制的蜡烛。夜幕降临，蜡烛点燃之后满园生辉，各色各样的菊花在石下、在溪畔、在篱边灿然绽放，更有那金桂、银桂、月桂横枝疏影，花蕊暗垂，真是景色迷离，芳香醉人。 灯火辉煌之处，欣赏丽人舞姿，喝彩之声不绝于耳。众人正陶醉之时，园中的蜡烛突然相继熄灭，大家正惊疑不已，忽听得一声：“看哪，好圆的月亮！”一轮明镜似的满月正悄然斜挂在花园的东南角，洒下满园清辉。众人这才回味过来，熄灭蜡烛是为了赏月，禁不住赞叹何大人的匠心独具，风雅至极。正赞不绝口之时，隔着荷塘随风传来悠扬的丝竹之声，琴声渐行渐近，随即歌声袅袅而起。在如水的月光中，池塘的荷叶分向两边，一叶兰舟碾过水中的月亮，荡起万千细碎的涟漪。舟中玉立一位衣袂飘飘的女子，正婉转如黄鹂逐月而歌。顷刻间四座惊倒，众宾客如醉如痴，如临仙境一般凝神细听。歌词竟是：“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凤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风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眼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一日图江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坐在主席上的孙和似乎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，他心里暗自叹道：“这是哪位女子？且不说歌喉一流，仅仅是这样的出场就别具一格，独具匠心。”他的手指合着曲子的节拍，轻轻地敲打着桌面，那神情说不出的怡然与陶醉。一曲终了，众人高声喝彩，掌声不绝。孙和问侍立在旁边的家人：“刚才唱曲的是哪家姑娘？”“回老爷，是烟雨楼的楚楚姑娘。”“哦，快请楚楚姑娘前来。”园中又亮起了数盏大红灯笼，一片喜气景象。楚楚着一袭雪白的衣裙，如一朵风中的白莲，袅袅婷婷地来到孙和面前，含笑施礼。孙和忙喊赐座，便急不可耐地问：“楚楚姑娘，今夜唱的可是新曲？怎的，本太守以前从未听过？”“回大人，楚楚唱的正是新曲，词牌叫《望海潮》。”楚楚欠身答道：“此词是何人所作？”“大人，作词之人叫柳三变，据说此人在他的家乡崇安被人称作鹅仔峰下一支笔，是已故的工部侍郎柳仪之子。
这首词是柳公子专为大人所作的心声。”
楚楚嫣然笑道：“
哎呀，原来是故人，七郎来杭州了。”
孙和大喜，又让楚楚再细细吟唱一遍，录下歌词，又吩咐下去：“明日一定要请崇安才子柳三变到府一叙。”孙和原是个极爱诗词的风雅之人，此时他也顾不得花园里的众宾客了，任由下人去侍候，自己只管捧着词稿细读精研。
这是一首赞美之词，以大开大合、波澜起伏的笔法，浓墨重彩的铺叙，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，真可谓是承平气象，形容曲尽。东南行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起首三句，入首琴题，以博大的气势笼罩全篇。首先点出杭州位置的重要，历史的悠久，皆是所咏的主题。三吴，即吴兴、吴郡、会稽，钱塘即杭州。此处称三吴都会，即言钱塘是东南一带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你看，楼台亭阁，雕梁画栋，红桥如画，垂柳凝烟，千家万户，雨润风浓，如纱般精致的帘幕在微风中摇曳，虽人口众多，却是那样的祥和宁静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钱塘江边，行行树木郁郁葱葱，钱塘江潮翻卷着雪白的浪花，恰似一道天然景观。一个绕字，尽显钱塘江堤旖旎之态，一个卷字，又把钱塘潮波涛汹涌之势刻画得淋漓尽致。